政治局会议召开，政治事故掩不住了吗？美中谈判，川普警告加征关税 500%。 知名教授和李强同场，指责习近平致命缺陷。中共利用意见人士渗透海外，各界呼吁列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下边带来今日详细的内容。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会议强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等。最后，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时评人晓雪嘉表示，这项条例在大多数人眼里面难以理解，政治局审议了其他事项，经查询，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是为了加强跨领域跨部门工作的临时协调机构，并非常设机构。习近平在接班时为了架空李克强，推出多个领导小组，这些就是具体的协调机构。2018年，习近平推动机构改革，首次引入这个概念，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等新机构，旨在权力集中。现在李克强已经去世，这些机构的存在意义不大，所以他这个所谓的条例，我觉得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不过，时评人文锐表示，即使政治局会议已经召开，而且由习近平主持，但会议内容简短，对四中全会并未提及，竟然暗示了中共内部出现了重大政治事故。往年四中全会通常在10月或11月召开，但去年未能按时进行，今年的政治局会议亦未能为它定下时间。这种异常情况令政治观察人士感到困惑，而且担心，并对中共的决策过程和治理能力提出了质疑。内部可以说是打到不可开交了，已经推迟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很多事还定不下来，这就说明这个问题已经是相当严重。第一层面，习近平的去留问题到现在仍没有明确答案，很多自媒体热烈讨论这件事，认为习近平近期不会落台，但在21大上或者会面临去职，意味着接班人需要快点确定，现在双方仍然陷入僵持状态。另外，亦存在一种对习近平有利的情景，即是他在21大上继续连任，虽然他的权力似乎没有受到威胁，但中共内部特别是军队和军委就留下了多个空缺，三名军委委员已经被撤了，这些缺口需要填补，成为重要问题。其他中央委员的变动亦显示出局势复杂，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退役陆军中将弗林 Michael Flynn 26号在 S 平台发文说，注意，中共显然正在发生权力更替 Power Shift。 他警告，中共政府和国家安全部门的核心成员必须引起密切观察，并且说这次变动后果巨大。文锐表示，这一年从两会到现在为止发生的事太多了，基本上 90% 以上都是对习近平非常不利的，只有一件事，就是93阅兵，大家可能觉得是对习近平相对有利，但亦不代表权力没问题。时评人晓雪嘉推测，四中全会要推到93之后，尤其这次四中全会没有出现在政治局的新闻稿里边，所以93之前应该不会有太大动静。随着习近平落台的版本越来越多，推进方式亦越来越多样化，在中共黑历史并未提供高级参照版本的情况下，不论哪个接班习近平都难以摆脱现在的困境。即使中共内部存在激烈斗争，但对台海局势仍需保持警惕。27号，中共官媒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海军参谋长李汉军和免去海军上将苗华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外媒分析认为，这个同团团伙伙等敏感政治问题有关。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指出，这个表面上是人事调整，实质可能是军中权斗延续和内部政治清洗的结果。与此同时，台湾媒体引用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讯息，称俄罗斯计划在他的军事基地训练600名中共军事人员，给他们吸取俄军在乌克兰的实战经验，这个引起台湾的警觉。袁鸿兵分析称，中共和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的军事合作早已展开，并且范围广泛，绝非仅限于培训600人这种表面层次。他强调，早在战事初期，所谓朝鲜参战士兵中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由中共党卫军抽调，会讲朝鲜语的中国士兵假扮而成。中共以这样的方式隐身参战，意图吸取实战经验，为未来冲突做准备。袁鸿兵指出，中共对俄罗斯在欧洲的军事行动给予全面支持，反之俄罗斯亦将在东亚战场配合中共，牵制驻入美军和日本军力，为中共制造台海战争创造战略空间。他警告，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共台海战争的后方依托，包括能源和粮食的补给基地。袁鸿兵总结，只有从这个全局视角理解中俄之间的邪恶军事轴心，才能够真正看清台海危机的逼近和中共战略意图的危险深度。川普29号接受霍士新闻专访，听到美中谈判最新进展。由于目前对中国高关税的暂缓措施即将在8月12号结束，川普是否会延长暂缓，维持现有关税水准，或者是重新恢复惩罚性高关税，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川普指出，在美中达成的贸易框架协议下，中国会被征收大量关税，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仍然很大，中方对这件事心知肚明。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上仍有重要筹码，亦有一些防卫措施，但事情本来不应该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因为美国本来就应该生产那些被称为磁铁的特定稀土材料。川普表示，他们中共现在正在为我们制造这些磁铁，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和中共有一项协议，这笔刚达成的协议对各方都有利，过去对中国实施的关税一度高达 145%， 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几乎瘫痪禁制。就现在来讲，川普认为双方关系融合，而且中国仍在支付大量关税。不过节目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姆认为，川普似乎对中共让步很多，没有充分利用手中的谈判优势或者筹码。对这件事，川普回应，如果我真的需要用的话，我一定会用，但如果没有必要用，那就保持现状也很好。主持人问川普，既然已经有中国人士签署认同毛泽东价值观的文件出现，而且中共持续进行骇客攻击，窃取知识产权，甚至涉及芬太尼和新冠疫情等问题，面对这样明显的坏角色，川普打算怎样进行谈判呢？川普说，你难道不觉得我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所以我们亦用这个方式行事，这个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这个世界很现实也很残酷。 Nasty。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共和党籍资深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正积极推动2025年制裁俄罗斯法案。这个法案不单止打算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更是计划对购买俄国的石油、天然气及油等能源的国家征收高达 500% 的惩罚性关税。格雷厄姆透露，已经获得72位参议员承诺支持该法案，远远超过克服议事杯葛所需的60票，更加足以推翻总统潜在否决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联署者横跨两党，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和少数党领袖舒默，显示参院在这个议题上的高度共识。 这个举动正值川普试图兑现终结乌克兰战事的竞选承诺之际。格雷厄姆说这个法案的目标是帮助总统川普达成体面并且公正的协议。格雷厄姆办公室指出，关税措施预计对中共、印度和伊朗冲击最大。时评人张天亮表示，在参议院现在是两党议员，53个共和党议员，49个民主党议员，所以如果是能够得到超过60个议员支持的法案是相当不容易的。格雷厄姆说法案里面有这样一条，就是川普是有裁量权的，也就是说要不要对中共做这样的惩罚，川普是可以决定的。这个法案至少给了川普一个工具，也就是如果想对中共征收 500% 的关税的话，是有法理依据的。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在中国天津举办，学者金克宇说，中国可大谈科技优势、人工智能等，但除非中国成为消费大国，否则它永远不会成为富裕国家。好像南韩和日本等等就实现了这样的转型。世界经济论坛又称为夏季达沃斯论坛，24号到26号在天津举行，来自中国现在仍然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的金克宇，在一场分论坛里面对中国当前经济提出看法。新加坡联合早报26号报道，金克宇说，中国在政经方面仍以生产为导向，一切围绕着技术、竞争力和生产，在讨论刺激政策和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时，如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将消费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那就太好了。金克宇亦提到，中国必须转型为消费大国的另一原因，给其他国家一个机会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参与者。他说，中国产品不断出口外销，其实是中国面对的大问题，其涉及的不是效率，而是和他国的和谐问题。这个关乎中国给其他国家机会，令他国亦能够成为全球供应链及各个行业的参与者。金克宇强调，中国最好提高国内消费并协调这种关系。消费的前提是就业。金克宇说，就业机会就在服务业，但现在中国的服务业仅是聘用大约 47% 的劳动力，仅是占国内 GDP 的50%左右。为此他呼吁官方进一步开放服务业领域。时评人 LT 表示，金克宇主要传达两个观点。首先，中国现在不是富裕国家，即使中共内部宣传说中国已经达到高收入水平，但实际上仍需努力成为消费大国。金克宇指出，若果不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将永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实现真正的富裕。这番话引起了反响，因为他直接点出习近平治国政策的不足。而在同一个论坛上，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亦同金克宇倾到同样的问题，但李强倾这个问题口号比金克宇重要响亮。金克宇是建议中国要成为消费大国，李强就说中国现在已经是消费大国，下一步的目标是超大体量消费大国。李强在开幕式的主旨演讲时表示，为中国经济将持续稳健增长，为世界经济加速恢复提供有力支撑表达信心，并表明官方正推动中国有制造大国成长为超大体量的消费大国。李强说，高速增长和改革提振消费两者可以兼顾，讲中国经济二季度从主要指标来看持续向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中国经济加快增长，继续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LT 表示，首先中国民间和官方在当前经济问题上的认识有一定共识，例如金克宇和李强都在关注消费问题，寻求改善的出路， 并认为经济放缓的根本解决方法是促进消费。不过金克宇、李强和习近平对消费问题的认识就截然不同。习近平对消费的理解相对简单，他在过去两年强调消费，认为消费不畅是因为老百姓没有消费积极性，质疑为什么老百姓有钱竟然不消费，这个显示出他对问题的定性。而李强则专注于怎样激发民众的消费意愿。相比之下，金克宇清楚指出，老百姓不消费是因为就业问题和经济前景不明朗，若果不改善这些根本因素，消费不可能回暖。目前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极需变革，尤其是过度依赖制造业导致资源浪费，并在国际上树敌。金克宇的发言引起学界轰动，他所说的永远成不了富裕国家引发共鸣，因为他指出习近平治国的深层次问题在于不愿改革。但对习的内心来说，中国不进入高收入国家，富裕国家又怎样呢？他影响我独裁吗？影响我终身做皇帝吗？所以这些秀才，你和这些独裁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吓不到他的，只能说独裁者思维令到改革的希望变得渺茫。29号上午，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市中心举行集会，有社会各界精英到场，共同呼吁抵制中共迫害，结束中共暴政。中共自从他出世到现在104年，这么久从他存在到现在，无数中国人被他欺骗、蒙蔽、迫害。对此，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地区副主席龚海表示，中共只要存在一日，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共产党不落台，老百姓就没有希望。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接着表示，所以希望通过今日的活动，通过我们以后的活动，将共产党清除出去。资深国际主流媒体人麦克科恩说，可悲的是中共的所作所为，他们腐蚀了中国，他们将事情搞到非常之恶劣，完全是错的。事实上，中共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组织。据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网站28号发文，题为《中共利用意见人士转为间谍渗透海外活动团体，各国当局应对乏力》。还记得去年4月23号，德国联邦检察官宣布，警方逮捕了一名欧洲议会议员的华裔助理郭健，他涉嫌为中共充当间谍。郭健的出身最早是以海外的民运人士出现，但是怎样从民运人士变成了中共间谍，外界不得而知。海外中国意见人士通常会采取保护身份，防止遭到中共的监控，他们亦常会使用别名、名称，不同陌生人分享私人信息。但郭健利用作为民运人士的一员，去了解这些海外意见人士的个人信息。这个报道详细描述了在2017年郭健和其他的欧洲民运人士一起去拜访达赖喇嘛，之后他将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和他们内部的一些事情向中共做了汇报。来自台湾的人权倡导者廖天琪表示，郭健对圈内一些活动人士表现出异常的恭敬，坚持要拜访他们的私人住所，并且询问达赖的健康状况以及他即将前往欧洲的行程，令到一些和他有过合作的中国意见人士开始对他的动机产生怀疑。廖天琪说，我们本来想给他成为组织的核心成员，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他的行为不是这样对路。2023年，郭健试图说服年轻活动人士协助他组织民主活动，并坚持要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这个进一步引发了怀疑，知情人士讲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这个令到他们更加警惕。这些担心在去年变成了现实，德国当局拉了郭健，指控他自从2002年以来就是中共政府间谍。虽然郭健对这件事全盘否认，这个事件显示了中共对意见者的监控手段有几咁深入，令人担心社群内部的信任和团结受到很大影响。郭健只是众多被西方当局指控为中共间谍 渗透全球反共产党组织的中国人之一。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当局亦指控这些国家的前执法人员和私人调查员与所谓的中共间谍合作，协助进行监控和恐吓。这些发现是目标中国调查的一部分。这个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和42家媒体合作的调查项目，揭示中共当局如何监视、恐吓和威胁政治对手，以及各国政府在应对国家主导的压迫行动中表现的无力。专家指出，中共政府还将受害者转变为施害者。报道中又举了另一个例子，60岁的纺织品商人沙德克·迈迈提艾则兹来自新疆帕格勒克，现在被关押在伊斯坦堡的一间单人牢房。最近他被指控为中国政府充当间谍，监视其他维吾尔人。和各见不同，迈迈提艾则兹原本是逃离中共迫害的维吾尔穆斯林，但后来被中共警方威胁。他表示警察用他的家人在国内的安危来要挟，说你在中国还有亲友，逼迫他合作。2023年初，迈迈提飞去香港和中共警方会面，结果被关押15日，之后回去土耳其帮他们监控其他维吾尔人。视频人 LT 表示，海外民运组织亦好，海外流亡人士亦好，严格意义来讲都是属于弱势群体，这些人也比较难得到这些外国政府的额外帮助，也是要靠自己，所以对这些意见人士的生存普遍来讲是比较艰辛的。有些人为了生存就被迫和中方进行合作，所以海外民运人士里面存在有中共的间谍，这种现象是由来已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而且中共的惯用手法，第一个是生命威胁，第二个是拿你在国内的亲友进行威胁，都是这个套路。而且不是每个民运人士能够过这两关，所以在海外有参加这一类的政治活动的网友更加要谨慎，对一些组织和一些人还是要有一定的戒备。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